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嘿、hey, 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小贝啊、我今天一上节目就要开始考你了。
一上来就要考，今天不是四月底，也就是我们的大标题中国人从哪里来的，今天就是要进入大结局的阶段吗？
哎，今天是最主要的完结篇没错，但是我需要先考考你，然后我相信这个一考就倒。
完结篇不是先要这样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
没有
啊，不是马上就是新的东西，
马上先考试、
先考试。那过你可不可以先跟我讲过的会怎么样，不过会怎么样？
过了不怎么样，不过也不怎么样。
你就不用问了吧，
就证明你不怎么样嘛。
好，那你放马过来吧、
好了，我念一首词给你听啊，看你说这是谁写的。
好，
这个你猜不出来，可是听众朋友里面很多人呢、一听就知道是谁写的。
哦，真的？那你这不就让我会啊，滑天下之大稽吗？
哎，不会啦，这个、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扶住苍龙？
哎呀，你这一听就是出于武将之手啊。
谁呀、
武将之手的话呢，有几种可能，不过猜第一个应该是岳飞。
岳飞，好。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小贝兄第一个猜岳飞，第二个猜谁、
第一个猜武将嘛，对不对？这个桓温。
桓温是谁啊？
桓温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滑天下之大稽的。
好了好了，先跟你笑、你说吧，桓温是谁啊？
桓温也是一个有名的武将啦。
我怎么这么有名？我怎么没听过呢？
而且他也是啊，北伐复兴汉室的人啊。
真的、
对
吧？还有谁呢？第三呢？
第三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哪一朝人，我就比较好猜。
这跟你讲哪一朝人，那还猜什么猜呢？
真的、
我给你一个暗示。之所以问你你不知道、而听众朋友很多人都知道，是有原因的。
我知道他是非常的近代。我知道了，因为小贝弟从海岛来台湾来，所以呢可能不知道。那你这个应该就是弯弓射大雕的毛润之先生。
毛润之先生是谁啊？
毛泽东字润之啊，毛润之啊，就跟你叫蒋中正一样，他们有字的。
算你聪明。这个、
那我刚才也没讲错，也算是一个枪杆子出政权，也是喜欢
武
将弄墨，也算是武将。
小贝兄果然功力高强、那请问你这是咱们毛先生干什么写的？
干什么写这一个？
大概在什么时候写的？
该不会是国共这个最后的阶段吗？还是这个对苏俄？他刚刚提到的地名好像是北边的，是不是？
也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到长城非好汉。
我跟你讲啊，这是毛泽东长征。
长征的时候，
这个
25000里。
从国内来都晓得是六盘山。
所以你刚才讲那些原来我们听众里面要是说有从中国大陆来的话，他们是耳熟能详。那你这有点在玩我嘛？
不是嘛？就是这样子，你考出程度来啊！你别怪我啊，对不对？还是你学问大啊？那我们讲中国人从哪里来，为什么要讲这个啦？
对呀、扯到润之先生干什么呢？
这个再让你猜猜看，我再给你一点暗示啊。
为什么要提到毛泽东？
长征的时候写的纪念诗之一，最出名的纪念诗之一。
对，为什么？那你是要想提长征是不是？
对对，为什么我要把长征的诗拿出来？长征有好多诗词，这个是最出名的之一啊。
你要讲今天的大结局，就是说难不成他中国人也是从以前别处他忽然这样长征过来的吗？
你看我们小贝兄自从开始做节目到现在果然是大有长进。
嗯，就坐着坐着已经打算他不要再待在这个世外桃源，要另谋发展了，就这么长进，对不对？
是啊，待在这里多可惜啊！嗯、你想想看
啊
，毛主席当年长征，
嗯，
当然环境相当艰苦，对不对？
是的，
他还会这个舞文弄墨。
对，他
假如中国人的祖先真的是从挪亚那边，从中东那里千辛万苦迁到黄河流域来。那我问你，他们会不会留下一些纪念性的诗词？
会啊，一定会来歌颂他们怎么样辛苦过来的。
就是啦，所以我说，我们在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抽丝剥茧啊，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哦，最简单的办法，
看看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从中东来的，是不是挪亚的子孙，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哦，你是说大家现在集体去验血，然后、
哎、呀、
哦、
那个太麻烦了、
哦、是不是这样？
哎呀，
不是
这样，不是吧？
哦 ，OK。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一看我们的老祖宗有没有教给我们一些的诗歌，是专门传唱这个真真正正的长征啊，就像毛泽东写了诗词来纪念他的长征一样。
嗯。
所以我说嘛，要去读《诗经》啊，《诗经》里面宝贝可多了。
哦，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谈《诗经》里面有纪念这个真正长征的诗歌。
你听听老祖宗自己说，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嗯，
是吧？小孩子才几岁，他就知道。他说：“我们家是从哪儿从哪儿搬过来的？”你说你怎么知道？你那时候这么小？他说：“我爸爸告诉我的嘛。”
哦，我就看这个，嗯，
什么是《诗经》啊？我们上次看的那个《声明》。啊、
对，
我们就讲那里面讲到挪亚洪水以前啊，是在怎么样在方舟里面与动物在一起啊，这个方舟怎么来，还有呢它洪水以后怎么种地，然后种地了之后怎么献祭给神，神跟他说了什么，
嗯，
那些东西都是老祖宗传唱教给他后代子孙的。
是的，
只是从来没有人把它拿来跟圣经对照一下，因为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哦，
其实你这么一对的时候，很多这个古诗经里面所讲的事情啊，一下子都给你解开谜了，
恍然大悟。
对，因为老祖宗特别怕我们忘记这个真真正正的长征啊，其实有一些诗词是专门纪念我们从西边迁到东边来。
哦，他讲得这么清楚，由西往东，
讲得这么清楚。
嗯，
只是我们从前在解释这些古书的时候，没有站在这个圣经记录的立场来解释，如此而已。
哦，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好，开始了。不过今天你在念的时候最好，哎，念完一次马上自动把它用现代文翻译。嗯，
对，要不然的话这个听众朋友是很难懂的。
对的，
当然你要是听不懂呢、嗯、有几个办法。
嗯，
第一个呢就是说自己呢去找一本这个诗经有白话翻译的。
也就啊、有白话，就算找到了你也不容易啊，那个有翻译有好几种版本。
哎，没关系啊，你大概有个印象，然后你自己去读，这样就稍微能够明白了。
好
啊，你不要老是拿我们这种儒家传统的这种解释法去解，那没什么好解的，解了半天呢、啊、很多话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你要去从圣经对照就行了、
嗯、
这是第一个办法。
嗯，
第二个办法呢，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这网站上面稍微有一点解释。
嗯，
第三个办法呢，你可以到我们的有声图书馆来，我们这边准备好一些我们所讲过的文字资料。
哦，有文字资料、
哎、这个可能是最简单的办法。
嗯，
啊，拿回去读就是了，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把它写成文字。
哦，
啊，您就可以慢慢研究，好不好、
嗯、
那我们这个有声图书馆，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来的话，请打电话到
281-561-9747。嗯，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来。
对了，好，咱们就闲话少说。我们开始找的诗经呢，是以前的节目已经提说过的，比如说商朝人讲他的祖先，用功一点的听众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是长发在诗经的最后。
哦，长发，嗯，这长发跟长征好像就有点像。
长发是讲到他的源远流长，因为他一开始他就讲了瑞哲为商，长发其祥。长发到什么地步呢？洪水茫茫，郁郁，夫下土方。
哇，那这样还真的很远哦。
很远啊，洪水茫茫的时代，从雨啊下了地了。当然我和大家说过，这个土方这个有好几个解释法啊。那、从那个时代开始，是我们商朝这个源远流长的起源。
嗯，
往后他还怎么讲呢？他说：“福源既长，有松方江，地利子生商。”
你要解释一下，
他这个疆域啊已经开始扩张。
哦，那个幅员就是幅员辽阔那两个幅员。
啊，那两个字，你也可以说是挪亚的子孙开始繁衍了。
嗯，
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孩子是松，从这个支派出来的呢，成长得很大。
叫松树的松，
声音是念松，但是不是那个字。
哦，不是那个字。
他说商朝的子孙呢，是上帝给松的后裔生下来的。
哦，
那你当然知道挪亚的子孙里面有三个，一个叫闪，一个叫韩，一个叫亚佛。那说中国人是哪一类的都有。
哎，对啊，我听过好多种讲法。
对，其实没有定论的，这里也只是讲的好玩了，这个真的没办法把它。
所以松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
虽然他有个儿子叫闪，但是是不是有可能这个闪就是松，我不知道。
啊，
但是从这里看起来，他有点像是讲闪。
嗯。
然后底下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玄王环波”，
这什么意思？
从他这个子孙里面呢，就生出一个王叫做玄王。你知道玄呢，就是这个。我们说人家讲话很玄，那个玄
哦，这个字呢，听说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啊，它是一个颜色的名字。
哎，您知道什么颜色吗？
哎，据说就是黑色。
哎，没错，是不是因为他生出来一个黑头发的孩子？我不晓得。
嗯，也可能皮肤比较黑。嗯，
哎，总之这个人叫做黑王，然后就讲到他率旅不越，岁事既发，向土猎猎，海外游街。听不懂，但是你基本上知道。他跑了好多的地方。
哦，你说这个黑王他跑了很多地方。
对，他跑了很多的地方啊。
嗯，
那这段话是不是有可能讲到他旅行？不是很清楚了。有关于商朝人的来源呢，只能够模模糊糊的看见这一段。
嗯
啊，比较精彩的呢啊，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这样啊，是渐入佳境。
要我们现在前面这样还不够精彩，我已经觉得
不够
精彩了，
这个、
还不够精彩，
这个、绝对不够清楚。
我越后面越刺激，对不对？
哎，越后面越刺激。
哎，听众里面会不会听到之后忽然啊，就原来事实是这样，就忽然哎，这个我们要为大家健康着想，要不要插播一下？
还没有啦，现在才开始
受不了那个
插播
了。
哎，没关系，这个主题很重要了。
哦，
看老祖宗怎么讲，所以今天不用插播了，今天也没时间
插播
了。对，
一路到底。嗯，
哎，一播到底。
嗯。
然后我们也和大家提过另外一篇诗，是周朝人讲到自己的祖先，是鲁颂里面的毕公。这个毕这个字写得很奇怪，就是一个门底下一个必要的毕，季的妈妈啊，这些都是在这一篇里。
哦，我们上次提过
啊，他的身世啊在这篇里提到一些，也提到他种田。这里边有两句话我们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就是转禹之序，后继之孙。
对
啊，周朝人说自己呢是大禹的孩子，后稷的子孙。
对，
然后他接着说实为太王，就是周朝的太王，周朝的先祖就是从这个系统来了。
哦，太王就是还比文王
老祖先的意思吧，
早的。嗯，太王。嗯，
哎，底下有两句话非常耐人寻味。
嗯，
居其之养，时时俭商啊，这句话基本上可以听得懂，就是他们搬到岐山南边之后，才开始有与商朝人中间的战争。
哦，
至于文武转太王之序，后来的文王与武王都是继承这个周太王的事业。
嗯，
听到没有？
所以这个周朝它是比商朝的晚一点，从西
方它晚一点，
它
搬到这个岐山的南边，从那个时候开始，
哎，
有与商朝人的战争，这个很清楚了。
开始跟商朝人大概踏进了商朝人的势力范围，
他们可能比较靠近了。
嗯，
小贝，你晓不晓得岐山是什么地方啊？
岐山，你说在现在什么地方啊？
哎，对，
哦，我只知道它在这个啊渭水的北部，那现在
是，哎，那就
是
黄河流域一带，对不对？
黄河流域一带，没错。嗯，
这个岐山呢，左边一个停止的止，右边一个之啊，这个字就是念岐。
嗯，
那岐山有个最出名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岐山最出名的事情，
哎，岐山最出名的
是封神榜，是不是？
哎呀，你又到那些东西去了。
哦，
最出名的是一种吃的。
哦，岐山出一种吃的东西，
哎，这个人家跟我讲了，我自己没吃过。
哦，这是什么口味的？
它是岐山臊子面。
啊，一种面食。
对，哎，你从台湾来肯定没吃过。
嗯，是不是？
学学怎么做，回去开个分店。
这是周公发明了还是姜子牙发明？
这个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可能也是属于逃难菜之类的。
逃难菜一样。
东西不够了，加点卤拌一拌，就叫做臊子面。
嗯。
好了，闲话少说，那我们得到《诗经》里面去找啊。
好 好，
关于他怎么样迁到岐山南边啊，有没有记录？有没有像毛泽东的长征史诗一样这样的记录？
真的有吗？
去找，很快就找到了，在《诗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篇诗啊。这篇诗的题目只有一个字，就是“棉”。
啊？哪一个“棉”？棉，棉花的“棉”啊？
棉花的“棉”是木字旁，应该说是绵羊的“绵”。
哦，绵羊的“绵”。哦。
他说：“绵绵瓜蝶，名之初生。”他讲我们周朝的人呐、啊，这个怎么繁衍到今天来？怎么发展到现在？好像那个瓜藤上的瓜一样的，
嗯，
绵绵不绝，是这个意思。
哦，这个绵就是还一代接一代，嗯，
对。然后底下接着说什么啊？自杜居栖，这个杜就是土字啊，居栖基本上大家是认为这都是几条大河的名字。
哦，提了一些。
我们周朝人起先从哪里来呢？嗯、从渡河、居河。到七水是这样来的
啊，提了一些地理的名词。
然后是谁呢？这个人呢、啊？哎，听众朋友应该要知道。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正宗老祖宗是谁呀、啊？照周朝人讲呢，是古公胆父。
哎，上次不是说是大禹吗？
这是讲到后来他们来往这边迁的。
哦，还有一个人叫古公
胆
父。对，嗯，
哎。这个不是讲说我们祖宗的源头，而是说往黄河流域迁的时候有几批人，就像我们现在移民一样的，
嗯，
对不对？你从台湾来啊，姓陈的很多，当然你不姓陈是吧？台湾的姓陈的很多，为什么？因为从前有个陈姓老祖宗搬过来嘛，就这么简单。
嗯，
这个古公胆父虽然不是所有中华民族的祖宗，但是他是周朝人最重要的祖宗之一啊。
诶，那这个古公胆父应该也不是他的真名，真名咯。
你就看嘛、
嗯、
四个字啊、
嗯、
古，古时候的古，公就是公公婆婆的公，父就是父亲的父、嗯、四个字里面三个字都是形容他的。
对，
因此他的名字应该是胆，
他就叫胆、嗯、
这个胆呢就是祭坛的坛，去掉那个土字边，这个字念胆。
哦，胆父。
这个是谁这样自渡居栖，从很远的大河一直到现在到七水这边来呢？是一个人叫胆，我们称他为古公胆父、嗯、啊。听众朋友应该把这个名字记起来。
嗯、古公父这三个字都是在形容他是始祖的意思。
对对对。
嗯，
哎，那他来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情况呢？请注意听啊。
嗯，
逃父逃穴，未有家室。
后面那四个字听得懂？什么叫做逃父逃穴？
他挖洞。住在洞里面，没盖房子，就这个意思。
哦，哎，那这个不是跟他黄土高原那一带的房子一样吗？嗯，那一带的住家不是？
对
呀、
啊，并且你不要老是挖出来一个东西，嗯、你说当时的人呢、啊，住在洞里面呢、啊，这个东西很简陋啊，你就觉得他是没有文化。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可能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搬家公司啊，对不起啊。
嗯。
因此他到了这个地方，尽管他是一个高科技、高文化的人。
嗯。
他在初期的时候他是住在洞穴里边，而且他的很多的手工艺品呢是相当粗糙的。
嗯，
这并不表示他不会呀。
哦、
嗯、这里讲得很清楚、嗯、这个胆，古公胆父刚到这里来的时候是住在洞里边的、
嗯、
他根本来不及盖房子嘛。
嗯，
底下的话很惊人呐、
啊。哦，
他就讲他怎么来的。他说古公胆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听得懂吗？听不懂。
嗯、
水浒传的水浒就从这里出来的。
哦哦，原来这个就是水浒传那个水浒那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你知道水浒是什么意思吗？嗯、
水浒好像是河伯的意思，就是这个啊，就是梁山伯嘛，就是一个湖，有带水的地
方。不
是，
这个水浒这个字 啊，本来就是讲的水边儿。河岸，
哦，
这么简单。
哦，那个虎字就是海旁边就对了、嗯、
对。
嗯，
什么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呢？
嗯，
就是这个人一清早骑上马，
从西边顺着河岸就一路走到这个地方来，是不是？
没错啦。
嗯，
再说一次啊。
嗯，
来朝走马率西水浒。
嗯，所以他是一路沿着水路这样，
他沿着水路过来，从西边来、
哦、嗯，
来到什么地方呢？至于岐下，来到岐山之下， 居奇之难，时时减伤。他怎么来到岐山之下呢？他是从西边骑着马，顺着河湾就这样一路走过来啊。
嗯，
底下又说了，原籍江女，欲来须臾啊，这是一个问话，就是说他为什么带着他那个牧羊人的妻子一起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他要来找地方居住。为什么这个古公胆妇要这样清早骑着马这么远，从西方沿着河边走到岐山之下呢？因为他们是来找可居住的地方。
嗯，就是他们是典型的移民就对了。嗯，
对，就像我们现在来美国，为什么来美国移民，一种有原因的。
嗯，有一个原因。
然后当他来到岐山之下，他就对当时的土地有一番形容，他说周原五五景图如夷。什么意思呢？他说周原啊，就是七水这一带的地方啊，
嗯，
那个平原呢、啊、是如此的肥美啊，连苦菜都有甜味儿。
我、哦、这么好啊，
这么好，对，
哦，所以就想要栽在这里就对了。
对、嗯、然后他就说他原始原谋逐世于资啊，
他还是
他说这个地方好住。
哦，
他就开始策划在这个地方开始盖房子，
找到了好地方就开始就
找到好地方
了。嗯嗯，
底下还有一句话，自西除东，周原直视啊。这个话一般的翻译是这样，当时和周朝祖先一起来那一些人啊，都是这样从西到东边来，自西除东、
嗯、
这个除字是双人旁一个并且的且啊，听众朋友应该把这句话记起来，自西除东。
嗯，
你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中国人从哪里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长征诗啊，
西边来，没错。
那这个西边到底多西呢？
对啊，这有
当时还有没有别的人来呢？
嗯，
那你在诗经里面还可以找到
哦，还有讲到是西边是多西边，是不是？
哦耶，这个诗一念出来呢，听众朋友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为什么？
为什么？
哎，这里面讲到另外一个中国人的正宗老祖先，
又有另外一个
小贝，你姓贝，你这个贝家到底家谱有多长啊？
嗯，源远流长。
多长嘛？
不知道。
那姓朱的就可能比姓贝的要长啊，说不定啊。
嗯，有可能。嗯，
但是姓朱的在中原民族的血统里面，到底是不是正宗大姓啊？
不知道哦。
其实你要看《诗经》啊，你这首《诗经》。名字一念，我说几家欢乐几家愁啊，马上听众朋友有人说，嗨，这下可好，我这下抬头了。
哦，真的、啊、他有把这个哈、啊、我们、
哎、
我们的名
字，这个老祖宗姓什么、嗯、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几个大姓，嗯，
这是第一大姓，因为你刚才说古公胆妇，现在很少人姓胆的，也叫胆的也很少。
对呀、啊
嗯、祖宗牌位上有这个字儿。
对、啊、现在不是啊李章王吗？前三名。
没猜中。
嗯，
这首诗的名字叫公刘，姓刘。
哦，搞到最后原来姓刘是中国第一大古姓啊。
对呀、
啊、
听众朋友、哦、姓刘的请站起来受我们一拜。
哎呀，这样要拜吗？哎呀、嗯、
这首诗呢它是分成好多段，它每一段开头它就用三个字开头，
嗯，
笃公刘。笃就是很老实的那个笃，
嗯，
笃实忠厚那个笃，笃公刘就是老石头的意思、嗯、刘先生啊这个人真好。
笃公刘、嗯、
又诚实又忠厚。
哎，
然后他这个长征诗啊，这个搬家歌啊、
嗯嗯、
那写的是真精彩。
他怎么说？
他开始说匪居匪康，乃邑乃江。什么事情呢？他在原来居住的地方啊住不下去了。
您一个老师为什么住不下去？他该不会是犯什么错吧？
哎，哎，恐怕是被人家欺负了。
哦，太老实。
那也许是语音变乱了，谁知道。
哦，也许有可能。
乃邑乃江，他就开始要找地方去住了。
嗯，
然后他说乃鸡乃仓乃果侯粮啊，大概听懂了。把他的仓库啊房子啊整理一下啊，就包上包裹，把干粮带好啊。
嗯，
鱼驼鱼囊丝集用光，公师私章干戈七羊，圆方起行。听中间听不懂都没关系，
对，这个听得懂，
就
这个听得懂我就佩服他了。嗯，
总之就是大包小包弓箭武器
哦，
全部带好了，
哎，
远方起行啊，这个就是我开始往很远的地方去走了。
嗯，带了一批人就走了。
他原来住在很远的地方，他开始走了。
嗯，
走了多远呢？
25000里不止。嗯、
他说智者在眼，富将在源，登上高山又下到平原的意思。
上上下下，
对，然后距离有多少呢？请注意听啊，这句话还听得懂。势比百泉，瞻比釜源。
哦，你说百泉，它经过100条河流啊，
上百的河川。
哎呦，那的确很远。
它经过了上百的河川，最后最后，它看见了一块非常富庶的平原。
嗯，哇，上百的河川呢，是的确是很长的一条路。
对呀，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个比毛泽东的《长征诗》讲的还要清楚。
嗯，
他是从很远的地方打了包裹，做了计划，登上高山，下到平原，经过上百的河川，最后他终于看到一块很富庶的原野。
嗯，
然后他就说了，他干什么了呢？乃至南冈，乃构于今，京师之野，于时处处。基本就是说，他登上南边的山丘，他可以看见这一块肥美的田地，他说这个地方好住。
嗯，
接着又说了，这块地方的土地是什么样子呢？既朴既长，既井乃冈。他说这块土地啊，又广又长，他就测定太阳照射的角度，还有这附近山冈的形式，象其阴阳，观其流泉。这个还听得懂，对不对？
嗯，
太阳光可以照到哪些地方，照不到哪些地方，它的流水是怎么样流的。
而他科技的好像底子不错，
绝对不是个笨蛋，绝对不是个原始人。
对，
他已经会种田的。
嗯，
这个人根本就是种田的人。
嗯，
堕其溪源，赤田为梁，渡其溪阳，滨居陨荒。他量好那些湿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wetland。
嗯，
把它整治了之后呢，那个地方就好种田了。渡其溪阳，我们现在说溪阳下山，其实那个溪阳两个字是说山的西边。
嗯，
他要住在山的西边，这样子呢，太阳晒的时间久一点。一再讲到阳光、水、土、山，为什么他是种田人？
嗯，
滨居陨荒，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啊。这个滨呢，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嗯，
啊，这个地方呢，显然是有山坡的，因为他也讲到他到了这个山坡上。这个山是什么山呢？啊，山字里面左右各写一个小猪的猪字旁。
啊？
哎。嗯，那是因为这座山像两头小猪，还是山上有小野猪，我就不知道。但是这个字念滨啊，你看这和刚才的岐山又是另外一个地方了，对不对？滨居陨荒。
嗯，
啊，这块地啊，来这里边开荒啊，真是又大又好啊。
嗯，
他就决定了，最后一段他就这么说了：堵公流，于滨思管，设魏为乱，取利取断。
这很难听得懂。嗯，
哎，简单的说就是说，老实忠厚的刘先生呢，他最后走到什么地方呢？再给我们一点线索啊，就是在渭水这个地方。为什么呢？他怎么样在冰山这块地造房子呢？他是过到渭河的对面去，从那个地方取了石头回来，然后在这里盖房子。
哦，这也是在岐山的附近哦。
没错啊。
嗯，
所以你就看了中国的这个诗经给我们传下来，老祖宗的长征诗讲得很清楚，那时候至少有两批人。
嗯，
有一批人呢是刘姓的。
哦，
刘姓的是势比百泉，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啊，他们是住在渭水和滨山这一带。
嗯，
还有一批人呢是古公胆父，是住在漆水和岐山那一带。
嗯，
这两批人都是周朝人的祖先，这些人通通都是自西渠东啊。
哦，所以姓胆的跟姓刘的。
这个胆现在没有人这样姓了。那这个刘本来是到底是姓还是名都很难讲，因为从前就是一个单字，就像圣经所讲的一样。
嗯，
你说挪亚姓什么，他就这个字嘛。
嗯，
那个时候无所谓姓跟名的。
对，
古中国一样的。
嗯，
就是一个字刘或者是胆。
嗯，
这两支的人。
嗯，
那商朝的人呢？商朝的人讲到他们的始祖也是一样，一个字就讲完了。
嗯，
那我请问你啊，小贝，
嗯，
难道说这不是一个真相大白的老祖宗长征史诗吗？
嗯，很明显是从西边往东边来的，而且走了很远的路。嗯，
对，不但是很明显，自己讲从西边往东边来。
嗯，
我请问你，他们到了黄河流域七水、渭水、岐山、冰山这块地的时候，有没有别人住在这里？有没有？
那个时候啊，
从这个《诗经》的话看起来，有没有？
好像没有啊。
没有，他们可以非常从容的观测田野，
嗯、
观察流泉，然后盖房子整地。
嗯，对，他
没有别的人住在这里、
嗯，
有没有遇见战争？没有遇见战争、
哎，
为什么？
还没有人在那里。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是洪水以后广大的新世界。
嗯，对他们来，
你尽管来就是了。
嗯，
直到他们住在岐山这一带，后来才慢慢遇上了商朝的人，才开始所谓的。商人与周人之间的征战，这叫居其之阳，时时减商。
嗯，
那从商朝人来讲，我们还有一个确切可考的事情，也证实啊，当然是站在这个立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我们都知道商朝人在迁都，对不对？
对，因为商朝人基本上也是还是游牧民族啊，一开始
啊，其实不是这样，
哦，其实不是这样子吗？
黄河改道啊，他们到这个地方来不清楚啊。
嗯，
他们那个时候的文献讲的是明明白白，为什么要迁都？所谓迁都，其实不是迁都，是全国人一起迁。
嗯，
他不是说都城从休斯顿迁到华盛顿，不是这样子。
就大家跟着跑。
他说震动万民以迁，这个不叫迁都，这个叫迁国。他国家的人就这么多。
嗯。
他在迁的时候，老百姓就问了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让我们居无定所，这样搬迁？王就很生气，他说，你难道还不晓得，还这样问我吗？
嗯，
今我民用荡溪离居，王有定籍，就是因为洪水的动荡奔腾啊，而流离失所。迁都是因为黄河的水患呐、啊，让我们无法住下去。
嗯，
商朝迁都的事情都在商朝的前半期。
对，
后来就不再迁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嘛，他们刚到这块地方，他不知道这个黄河这么难对付。
嗯，搞清，
因为他们都是挪亚的子孙，迁徙到黄河流域来，对当时的地势一点都不清楚。
嗯，
你如果不信圣经里面语音变乱，我们是挪亚子孙往四方分散的结果，这样一个民族起源的历史，我请问你，你怎么解释《诗经》里面这些长征诗啊？
你很难解释，嗯，
你很难呐、啊，
嗯。
我再问问大家，有没有可能啊？我们的老祖宗真的曾经就是圣经世界的历史证人？有没有可能，圣经所说挪亚以及他的子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些人的起源记录？有没有这个可能？哎，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那你这个题目就是要问我们听众，我当然不答了。嗯，给我们听众自己回答。嗯，
听众朋友，这就是我所说的真相大白，让我们的老祖宗自己来讲。
嗯，由西往东移民的铁证。嗯，
对，他们留下清清楚楚的长征史诗，只是我们后人呐、啊、看不懂了。我们不敢去想一个思想，就是中国人是一群有高度文化的人，从外地迁徙而来。
嗯，
你说，哎呀，他们迁徙而来怎么会变成中国人？那我们应该还是其他的民族人呢？为什么我们的文字语言跟别人不一样？那答案都在圣经里，因为神变乱了天下人的语音，当时有一批人就开始讲后来的汉语，不管那是什么语，总之那一批人彼此能够沟通，
嗯，
他们就开始往东边走。
对啊，其实蒙哥你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就算搞清楚这些事情之后、
嗯、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祖先可能是从别的民族带着高度文明的迁徙来，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会这么样的排斥呢？原因是什么？
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有耐心、
嗯、
啊，如果能够有一个客观的思想，把这种民族情感暂时放下来的话呢，你听见这些答案并不难接受。
嗯，
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从前不接受这个说法，还是因为没有好好花功夫去考证这些事情。
嗯，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中国人对于圣经到底是什么弄不清楚，我们以为圣经就是一个宗教典籍，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人类历史最长的家谱，
嗯，
甚至各民族的起源都记在里面，
对，
我们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可能的，
嗯，
对不对？再加上进化论给我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历史啊，文化啊，人类啊，通通是这样上万上万年甚至亿万年百万年这样慢慢慢慢进化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不愿意去想中国人就必须是北京猿人慢慢进化出来的，
嗯，
是不是？那所以我们才花了很多的时间从各方面来打破这种种的观念，因为你要解释中国人从哪里来，你必须对今天世界的形成、人类文明的分布以及人的历史到底有多长，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全部一致的答案。
是的，
然后你才能说中国人从哪里来，才能够把这个当成一个可能性。一旦你把它当成一个可能性，你再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答案根本就在那里。
嗯，
所以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啊，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一句话就能够交代清楚。
对
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与神为敌各样的势力，要把人的心弄迷糊。现在的人对于他的祖先，以及我们需要多少代才能够有这么多的人，古代的文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是一点儿都搞不清楚。
嗯，
所以你要大家怎么去信？
对，
但是我盼望我们做了这四个月的节目啊，
嗯，
能够对听众朋友有点帮助。
嗯，
去看看我们的古书，
对，
里面挪亚这个农夫的角色、献祭的角色，甚至我们祖先怎么样从西方迁到东方来，都讲得清清楚楚。
嗯，
那再反过来说，你如果不相信这个根据圣经的解释，你能够有任何的学说把这些事通通连在一块吗？不可能的。
嗯。
老祖宗过得好好的干什么？大包小包骑上马，对不对？那他如果是从黄河流域发源，他往东走，他应该走到山东去了，他怎么会就停在渭水、停在冰山这一带地方呢？
对呀，为什么就停在这？
走到日本去了，是吧？
嗯，我们不是就最喜欢这样想？
是啊，就是稀里糊涂的想。
嗯，
但实际上呢，也许这一切事情都是有答案的。我再说，有没有可能，圣经真是我们祖先的写实记录，而我们的老祖宗曾经都是圣经世界的历史证人呢？
我们是耶和华。
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听众朋友，我们邀请您和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难道我们的祖先真是敬拜你的人吗？为什么我们今天反而不认识您呢？我们走过的这条崎岖又漫长的路，实在需要你的指引，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求你把哭泣和恳求的灵浇灌在中国干渴的人心之中。天父啊，我们今天比从前任何一个时候更需要你，因为虽然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不承认我们，天父啊，你却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求你不要再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求你不要容我们心里刚硬不认识你。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愿地在你面前发颤。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求你垂顾我们，因我们本是你的百姓。我这样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是多马，今天我要继续给大家讲一段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故事。我讲这些故事啊，可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这些故事您要是不信，每件事儿都在圣经当中有记载。哪一天如果您蒙了恩，开始愿意读圣经了的话，您就知道我讲的故事一点都没错。 说不定到那时候啊，您还要回来让我多给您讲几遍呢。那您问了，今天咱讲什么呀？哦，要想知道今天讲什么，我得问问你，咱昨天讲的是什么呀？上次那故事啊，跟以往讲的都不一样。你记不记得，上次主耶稣所行的那神迹，也就是他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他并不是找了一个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半死不活的人把他救活了，实行这个神迹。他所施的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上所发生的。这对新婚夫妇加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也就是在他们人生幸福喜乐的高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喜乐在人生当中有限，喜乐在人生当中能够用完。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成为他们喜乐的源泉，把淡而无味的水变成了他们生活当中从未尝过的美酒，这美酒能够带给他们永远的喜乐。也就是说，基督耶稣如果今天住在他们心中，他们心中就有那喜乐的源泉。这个就是我上次给您讲的那一段。如果我简单的把上次这段故事变成两个字，叫做不够的话，那我今天要给您讲的这段故事，我也可以用两个字把它总结起来，那就叫没够。咱不是说吗，这地上他什么人都有，有高兴的，有难过的。那高兴的呢，高兴的不长，那为什么还有难过的呢？因为这人啊，他老高兴不起来。你别看他一天到晚忙成那样，他倒想高兴呢。哎，这事儿也不能让他高兴，他又去试那事儿去了，又那事儿也不能让他高兴，让他更烦，他再换另外一件事做。哎呀，这个忙啊，把什么都试了一遍还是不高兴，这种人就叫做没够，什么也不能让他满足。有一次，门徒们跟着主耶稣要从犹太地回到加利利去。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我今天顺便给您提一下，犹太是在哪儿啊？犹太地啊，是在这个加利利的南边。那当然，加利利就在犹太地的北边了。相隔的距离呢，大概就是100啊，120公里。可是要是走的话，您想想，也得走个一两天的吧。当时我们脚上所穿的呢，都是凉鞋。什么样的凉鞋啊？不是塑料的呀。是草编的，或者是皮条子做的，在那石头地上走起来也真够辛苦的。咱抽这空提提说，犹太地它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啊？哎，圣城耶路撒冷在犹太地，那是犹太人们聚集一起敬拜神的地方。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地方叫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东南边大概10几公里，也就是主耶稣所出生的地方。所以啊，伯利恒啊、伯大尼啊、橄榄山啊、耶路撒冷啊，这都是在一起的地方，叫犹太地。而加利利地区又都有哪些城镇呢？从南往北，先是拿因城。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城门口救活了一位寡妇的儿子，那就是拿因城。接下来是拿撒勒，拿撒勒是主耶稣长大的地方，所以人家称他为拿撒勒人耶稣。再往北走10几公里就是迦拿，上次讲到迦拿的婚宴，主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再往东走一点，加百农、伯特大和格拉森这几个城市呢，都是在加利利海边的几个城镇。我们的主在加利利海边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故事当中都有提到。今天咱们要讲的这段故事，不是在犹太地发生的，也不是在加利利地发生的，乃是在半途当中有一个镇叫做叙加，在叙加附近所住的这些人民呢，被称为撒玛利亚人。这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最看不起的一个民族。那你说犹太人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啊？ 哎，您别说，犹太人还就看不起这撒玛利亚人。我怎么知道他看不起他们呢？哎，别说别的，就从犹太人骂人的话中都能听出来，他骂你是猪，他骂你是狗，他骂你是撒玛利亚人，这等于就是骂了你祖宗。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连这个猪啊狗啊都不如，换句难听的话，他们认为撒玛利亚那些人呢，都是些个杂种，只有他们犹太人自己才是正宗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所亲自拣选的子民。想当然了，犹太人这么不喜欢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也绝对不会喜欢犹太人，对不对？人都是这样嘛，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你哪点比我们强啊？所以当犹太人从撒玛利亚的村庄城镇所路过的时候啊，撒玛利亚人绝不给他们好眼色看，不给他们水喝，不给他们粮吃。既然你看不起我，那你就甭理我。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可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那是几百年前在他们祖先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哎，我这一提祖先这俩字，奇怪的事儿又有了。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那这撒玛利亚人呢，同样自称为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而且他们也要敬拜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也就是犹太人所相信的同样一位真神。只是因为这成百上千年来人类历史的变化，让这两个民族敬拜神的方式有所不同了。犹太人认为敬拜真神就应该在圣城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神是住在他们手搭的圣殿里边，所以这不是一年一次过节的时候，以色列各支派的人不管你在哪儿住，一年一度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在那儿过个大节，然后再各回各家。而撒玛利亚人却认为神应该住在山上，而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在这座山上搭祭坛献供给真神的。所以这么一来，所有的撒玛利亚人都说，我们敬拜神乃是在我们祖宗以前敬拜神的山上敬拜。你说他们之间这岔子闹的，可是到底谁有理呢？仔细想想，谁都有点历史背景和道理，所以这么多年来啊，谁也不服谁。刚才咱不是说过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叙加镇吗？叙加这地方翻翻历史书啊，也是个名胜古迹啊，住在这儿的撒玛利亚人也为之而非常的骄傲。为什么呀？叙加乃是他们祖宗雅各用100两白银向外邦人所买来的一块地，雅各在那儿支帐篷，后来还曾经在那边筑过一个坛，敬拜真神耶和华。之后圣经上记着说，雅各又把这块地留给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约瑟，约瑟就是当时在埃及做过宰相的那一位。你说叙加这地方他来头大不大？大啊，你听听这个你更眼馋了。就在叙加城外还有一口井，名叫雅各井。可是为什么这口井这么有名呢？因为是一口活水井。这活水井跟死水井可不一样，平常的井你挖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当井穿过地下水层的时候呢，地下水就会滴下去，就这样井底才会有水。而活水井可就不一样了，活水井乃是一下挖到了地下活泉的源头，它的水是直接从源头冒出来的，那水不但清冷，而且是甘甜。所以这成百上千年来都一直叫这口井雅各井。故事就发生在整个那一个夏天最热的一个中午，那天热的呀简直是不可形容，天上一丝云彩都没有，那大太阳把我们这些行路的人照得都快发干了，就连平时在树上叫个没完的知了，那天中午都懒得叫了，几乎是个活物都愿意找个凉快地方歇着乘凉，谁也不愿意动。 我们门徒们就趁着这个机会自告奋勇的要到城里去撞撞运气，看能不能买些吃的出来或讨点水喝。为什么说撞运气呢？不是跟你提过吗？我们每次经过撒玛利亚人村庄和城镇的时候，常常的碰钉子。可今天这天太热了，是不是钉子那也得亲自去尝尝。所以师兄们几个啊，就慢慢的走到城里头去了，只留老师耶稣一个人坐在井边歇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哟，那是什么事儿发生了呀？您要是想知道这个呀，那您得等到下次我再给您讲。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